肉体了，或者因着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了，然后我们越过了主的教训，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权柄。失去那个权柄意思就是说，在儿女身上那个权柄的果效就失去作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教会不是我们人民的意见，不是众人的意见。你知道这个老底家教会，老底家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大家的意思。我们前几天呢，不是昨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时代进步的很多了。差不多经过20年，在20年前呢，你看见呢，有一班的姊妹们呢，每一个通都是蒙头的。这个20年以后呢，就不大一样了，有的人蒙头，有的人不蒙头。那么弟兄姊妹，就一面来讲，实在是我们叫有主的工作。你晓得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圣灵做的，光是外面的一个仪式，光是外面的一个规矩，我们知道说可以实行，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啊，虽然是合乎圣经的教训，但是你我知道说根本那个实际就没有了。比方说蒙头，严格说来啊，蒙头这个东西做的最彻底的不是台湾，做的最彻底什么地方？做的最彻底是美国。美国你特别注意啊，你特别注意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因为一到了复活节他们叫换季，一换季所有的衣服就所有的这个服装就换了。所以这个每年呢，到了这个复活节的在第五大道有几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啊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去聚会的，都去参加聚会。然后呢，他们呢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礼拜堂一出完了以后啊，那么很多人呢就从礼拜堂出来，每一个人呢都是打扮得非常非常的华贵。而且呢在这个打扮里面，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是他那顶的帽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帽子就像你今天开的汽车一样，如果你说你是开这个 Benz 的汽车，那你这个身份就不一样。所以呢，你知道每年的最好看的，你如果真的看那个一种情形，很美的一种情形，就是当那些人一上做完大礼拜，特别是复活节，然后那些这个妇人们呢，那些姊妹们从教堂里面出来，他们走那个大道啊，叫第五大道的时候，那个情形啊，那你如果真的把那个放收入镜头的话，那你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头上戴的帽子都不一样，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各个姊妹都蒙头的。因为在国蒙头这件事啊，不要以为说只有在中国才有的。我们知道说像八小姐来的时候，你知道她的蒙头吗？不是戴红，就是戴一块黑纱，她就是戴一个帽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英国在欧美啊，他们有很多人顺服主的缘故，在聚会里面姊妹自动蒙头的。但是他们不是说一定要蒙一个纱，或者有人买黑纱或者白纱，不是的。他们是每一个姊妹都可以戴不同的帽子，那因着每个人戴不同帽子，那么就要开始表现。到了主日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么见到一起的就像那个烧饭烧菜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就姊妹自然就无形之中就开始竞赛起来了。所以呢，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更好，所以呢每个礼拜呀，这个姊妹就换一顶帽子，那么来到聚会的时候就是表现的不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着圣经教训来讲，你如果要维持一般人个个都蒙头的话，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因为如果你今天把一些年轻姊妹每一个都蒙上个黑黑的纱，都像尼姑院里面那个尼姑一样，那么这个很多姊妹很不愿意。所以难怪现在姊妹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的上面蒙一块黑纱呢？因为他不懂得里面的意思。但是假设你一定要把外面化一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做法最好了，每一个姊妹都戴上一顶帽子，因为这实在合乎圣经嘛，这的确是如此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属灵的实质来看，你知道那个实质没有了，那个实质没有了。所以一面来讲，感谢主，统一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你如果统一的话，你可以叫他都戴帽子，我相信我们可以说弟兄姊妹们统统蒙头了。所以统一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是不是说现在到一个情形我们大家都不蒙头呢？这个也是另外，这就是第四章的光景，这就是这里第四章的情形。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通通自由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可以蒙头也不可以都没有关系了。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里面教训的？这不是的。你看见说，如果在这里有圣灵的主权，有大卫的宝座，请我们记得这里就有锡安的种子。那么这个时候权柄就能够出去服侍神的儿女， 那神的儿女就能够顺服主，做一些事是讨神喜悦，而且能让天使看见，因为为着天使的缘故，而且有那个属灵的事情，那这个才是蒙神最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是说你看，只要来到我们这里来聚会的话，各个姊妹都蒙头，这是我们所要求同意。那这个宝座是我们的宝座，这个权柄是我们的权柄，我们发号一个命令的，或者我们有一个主日，有一个讲台专门讲蒙头，那下个礼拜冠宝很多姊妹都蒙头了，他虽然心里不愿意，他也蒙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好了，到一个体信息我们说没有问题的，不要紧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统一，那么蒙也可以，不蒙也可以。如果你我向主忠心的话，你我不能说这样的话。你我唯一的要用属灵的权柄，把神的儿女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给他们看见说，姊妹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应该要怎样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是强迫的，也不是统一的，乃是看见圣灵的权柄在这里，因着这些神的儿女们愿意顺服主的缘故，他们自自然然有一些表示，而那些表示在神勇士里面都蒙神的纪念，都不是给人看，都是给神看。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光景，那这就是大卫的宝座建立起来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常常走了极端，因着以往当我们在一种光景，我们知道着有许多的难处，我们知道着有许多的失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度时候啊，但弟兄姊妹对于一些弟兄姊妹的服装研究严格，非常的严格的。我这在巴西啊，在北方有一个聚会，那个牧师就站在门口，所有这个姊妹们呢，穿长裤的通通要请回去的，一定要穿裙子回来聚会才可以。他就站在门口，那个人呢，这个英文名字叫摩西，他真的像摩西一样，是非常有权柄的一个人，你凡是来到这里聚会的通通长裤请回去。他可以从圣经里面举出很多的证明给你说，姊妹们应该怎样怎样穿衣服，弟兄应该怎样怎样穿衣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常常会篡夺了圣灵的权柄。圣灵必须在每个人身上做主才可以，不是你我发了一个命令，这件事很容易做的。但是我们一不小心，你知道许多人是来顺服这个摩西，这个地上的摩西不一定顺服在天上的主。许多时候他因为要求和这般神的儿女认同，他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今天不这样做，我就失去这些朋友，所以他来到这里，他咬着牙根他也这样做，他心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西安的宝座，这个乃是人的宝座，这个乃是在四世纪的光景。所以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并不是像刚才弟兄那样的做法，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不是这样的，乃是圣灵站在门口。每一个人一进到教会里面来，他会发现说，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他，甚至于在他的发型上，在他的衣服上，圣灵都要起来干涉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只有那些爱主的人，只有西安宝贵的种子才能够这样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知道年轻的姊妹有时候最怕几个年长的姊妹，一看那个面孔就赶快就跑掉，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一找他，他就一定要在你帽上，在你头上一定要戴一顶黑帽子，或者一定要戴上这黑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不是人的，不是主的权柄。如果是主的权柄，就像母亲的权柄一样，你想没有一个儿女看见母亲会跑的，但是呢，没有一个儿女不能不听母亲的话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个权柄是服侍，不是管辖。但地上不是，地上是你有钱你就有权，你有权你就能指挥，你就能办事，什么事都行得通。这是地上的，这是地上所谓登基的办法，这是六个阶梯所代表的。但如果你真的要达到神的宝座，是需要七个加上八个才可以的，一共是十五个阶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才可以，根本不可能是人的工作。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四章这里所说的西安宝贵的种子 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弟兄姊妹，这些愿意把自己放在基督权下完全顺服主的这一般人，圣经称他做锡安宝贵的种子。那么在神的眼光中像什么呢？像金晶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金晶有两个意思。这里的金，一面是表示在神的心目中占有极贵重的重量，因为主说是主自己说锡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晶一样，所以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那第二呢，证明说这个金子是经过训练，这就表示说这个金晶啊是被经过炼金的。而练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地上的金子啊，炼金是练到纯的地步。但如果你我看这个新约，特别到耶路撒冷那里讲到金晶的时候，你叫圣灵的工作不是练到单纯的地步。所以你记得这里的金子啊有三种，一个是黄金，一个是纯金，一个是金晶，这个三个都不一样的。纯金是指的，它单纯来说这是世界上炼金炼的最高的境地。但是如果我们看耶路撒冷的话，我们知道圣灵啊把我们这些金晶练到什么地步呢？是练到透明的地步。所以圣经里面金子是透，耶路撒冷的金子是透明，地上的金子没有一个透明的，到了那个地步是透明的。所以所有流露基督生命的人，所有锡安宝贵的种子，证明说这些人是让圣灵炼金过的，炼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它是透明的，这个人是透亮的，这个人是发亮的，然后你能让人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是这里的金晶所代表的。但是很可惜呢，现在何敬算为窑匠手中的瓦瓶。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瓦器，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如果根据新约都很清楚，这个瓦片这个瓦器需要让主，因为你知道瓦器呢代表我们是从亚当来的，是属土的，是不透明的。所以虽然有瓦器在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没有人看得见。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什么工作呢？需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变化我们，把我们这些属土的人让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里面，因为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性情，所再训练我们，再炼净我们，一直练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金晶了，变成透明了，像新耶路撒冷那样透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宝贝了。那看见宝贝的时候，在用诗的说法，就是等于我们在主面前，就等于那个锡安宝贵种子是金晶一样。但是什么时候变成窑匠手里的瓦片？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人仅仅看见那个泥土，就是人仅仅看见那个瓦器，人仅仅看见属土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你意思就是说人在我们身上本来是看见主了，本来是看见宝贝了，现在呢人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不过就是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一个属灵的权柄和人的权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荒凉，荒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本来这个弟兄被主用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发表圣灵的权柄，他能够代表圣灵的权柄，但是等一等你发现说，当整个光景荒凉的时候，结果许多人，结果呢人只看见他，只不过不是宝贝在那里说话，是瓦器在那里说话。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见。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够交通到这里，因为下面有很多的话我们需要继续下去。但是这一点预备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底子先打在这里，让我们对下面这些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然后从第三节下去以后，我们知道说就是根据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来发挥的。那么圣灵就一直的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光景，一直到第十一节。那从十二节开始，我们知道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失去了圣灵的权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就是十二章以后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拯救的路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主的话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炼净。 所以盼望我们这个礼拜如果回去的话能够把全章好好的读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有一点的预备，等到我们下一次再来仔细看第四章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整幅的图画我们就能够非常的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所失去的。但愿因着圣灵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真是能够求主在这些年间来做他恢复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信实的神，纵然我们软弱，纵然我们失败，你还是提醒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用爱来吸引我们，你也用你的威来折服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主，但愿你不放弃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我们不只渴慕圣灵的同在，不只渴慕主的同在，但愿我们也真是能够让你的宝座能建立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让我们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父神总是说是。主，愿你在我们这些西安宝贵种子的身上继续你自己的工作，让人所看见的是瓦器里面的宝贝，而不是外面仅仅的瓦器。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整个光景荒凉的情形，但这些话不是说在别人的身上，那是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光景，真是能够把你自己的权柄，那个荣耀的权柄，你自己的宝座能够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何等乐意把我们的光冕放在你的脚前，更多讨你自己的喜悦。主，愿你自己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求你纪念今天早晨的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进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拨饼给他，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日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轻浮。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皆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贴紧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居住。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第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第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体。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在主日的早晨来读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这里的耶利米实在是预表我们的主，他是真耶利米。 那么如果耶利米库耶稣了，如果耶利米库耶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到底是哭什么呢？所以我们从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找到耶利米到底代表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过耶利米哀歌是以和敬这两个字开始的，所以呢整本的耶利米哀歌就是和敬这两个字所描写的。那么讲到和敬的时候，只有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以刚好呢这三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光景改变了。那么就特别这三种不同的光景就说出耶利米所代表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所以这里的城呢乃是执着神的见证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一面的属灵的意义是执着神的见证。到了第二章呢，我们看见主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那特别是执着圣殿说的，那圣殿乃是执着神的同在。所以耶利米一面耶路撒冷一面是代表神的见证，另一面也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耶路撒冷是用锡安宝贵的种子，这是用这一面来代表的。那我们说过锡安山呢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而我们的主就是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的锡安特别是指着圣灵的权柄，或者指着基督在他教会里面的宝座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耶路撒冷一面是指着神的见证，一面是指着神的同在，一面也指着基督的宝座，或者指着圣灵的权柄。只有这样三方面才把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就能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数字的结构，就是它整个的结构来看，我们叫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刚好是一个结构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通通是有22节。那么每一节圣经呢，我们知道是以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开始的。比方说第一节就是用 A 来的开始，第二节用希伯来人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这样一共呢就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是这样的结构。到了第三章呢是另外的，第三章一共是66节，所以每三节用一个字母，所以总共用完22个字母，刚好是66节。有的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刚好是圣经的缩影，因为圣经一共是66卷圣经，那么这里刚好是66节。那么第五章呢，我们知道22节，但是有另外的一个结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第一章、二章、四章是一个结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完整对于耶路撒冷的领会。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曾经哭耶路撒冷，而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的记载。那么整卷书对我们来说，如果耶利米是预表我们的主，那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是指着神的同在，一面指着神的见证，还有一面就指着圣灵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荒凉，所以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特别是指着神的见证荒凉，指着神的同在被挪去，也是指着失去属灵的权柄来说。所以我想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对耶路撒冷有很清楚的领会。那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讲到第四章，那第四章呢我们说过特别是执着那个就是执着圣灵的权柄，执着基督的宝座来说的。那么第一节呢特别讲到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第二节就解释这里黄金指着什么说的，那就是锡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我们知道说这个锡安宝贵的种子，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那些愿意伏在基督权柄之下， 愿意在基督的宝座前下拜的这一班人，就称为锡安宝贵的种子。所以锡安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得胜者，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锡安。圣经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那么在神的教会里面，神乃是借着一般的得胜者，神要展示给世人看，到底神在教会身上所要得着的目的和最终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些人呢，就成为锡安宝贵的种子。那因为他们是伏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一面流露基督的丰富的生命，另一面他们也就自自然然流露那个基督生命里面所隐藏的权柄。所以自自然然的，人在他们身上一面看见基督的荣美，另一面有一样东西叫他们觉得羡慕，有一样东西叫他们觉得非顺服不可。当他们在那个顺服的时候，他们一点不觉得顺服人，他们觉得是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权柄是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地上的王就是所罗门王的宝座所代表的。你如果要上这个宝座，要六个阶梯。六在圣经里面代表人的工作，代表人也代表工作。所以地上的权柄都是经过挣扎，经过努力，最后你爬到一个高的位置。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这样，属灵的权柄是谁在他的身上有基督的权柄，谁在他身上有基督的宝座，他就自自然然圣灵就用他来做权柄。而那个权柄不是为着管辖，那个权柄是为着服侍。因为特别看见在教会里面一些幼嫩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软弱，因着失败，因着幼稚，所以呢他们就因着那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常常不知道怎样的选择，他们常常遇到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权柄来服侍他们。这就像做父母的，他们用权柄来服侍儿女，目的是培育他们长大，没有意思要败坏他们，没有意思要糟蹋他们。所有的权柄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幼嫩的生命能带到丰富的地步。那这个观念和地上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要做最大的，圣主没有说人不可以要大，人可以要大，但是他必须是做最小的，意思就是说他必须是个服侍别人的人。所以权柄乃是服侍人一个工具。那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今天难处就在教会里面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因着失去了属灵的权柄，你看神的儿女们就失去了保护，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但是我不是说今天教会里面没有在高位置的人，有，但是因着这些弟兄姊妹因着这个权柄的失败，或者因着权柄的失误的缘故，所以神的儿女们一直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权柄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今天做父母的做丈夫的他们失败了，我们要不要顺服他们？你知道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果然没有错，为什么耶利米哭耶路撒冷？那特别是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属灵的权柄失去了，所以人今天开始怀疑权柄，人开始怀疑权柄，甚至有的人说这个权柄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特别是一些有干才、有口才、有恩赐的弟兄们，当他们把整个时间放上去好好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但是因着他们没有完全在主面前伏在圣灵的权下，所以许多时候不知不觉就把地上的看法，就把地上的想法，或者把他从前的背景那些观念带来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就造成很多的难处。他不做工就算了，如果他做工的话，他一定要垄断一切，他一定要负，他一定要要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话才可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讲到权柄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的。当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一个最好的丈夫，
他从来不是说我是你的权柄。什么时候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服在元首之下，他已经在肉体里面行事了，所以他已经失去了权柄的原则。所以有两样东西是不能讲的，只能行的，一个是权柄，一个是爱。爱是从来不能讲的，不能要求的，权柄也是不能讲，不能要求的。什么时候有人要求别人来爱他，那个爱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然性。什么时候有人要求别人来顺服他，那个权柄已经失去了。但是什么时候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真是像锡安宝贵的种子一样，能服在那个元首的权柄之下，他自然然就是权柄。他不需要做广告，他不要用一句，不要用很特别的声音。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啊，为着要表明神的话在他身上，所以他用的话用的口气都是非常重的，要么用很特别的声音，要么就用很特别的字眼，那么要么不是伟大了，要么就是丰富了，就是用很大很大的字眼。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主的话真是在我们身上，你我不需要推销的。如果主真的使用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服在权柄底下的话，我们不需要作威，也不需要作福。我们不要把一个姿势或者一个姿态让人感觉可怕，让人感觉的可畏，让人觉得这个人是有权柄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姊妹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有一个弟兄一点都不可怕，有一个弟兄你觉得他非常能亲近他，但是呢，每次你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眼睛像透视的眼睛一样，能看到我们人的深处。那这个弟兄是蛮有权柄的，但这个弟兄一点都没有给你觉得有一个价值在那里存在，没有的。好像什么人你和他交通的时候他都能交通，而且给你的感觉他不一定比你知道的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西安的宝贵的种子好像金晶一样，因为这样的人不光是纯的金子，乃是金的金子。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金子，乃是指的透明的金子了，这是地上没有的，地上没有一个金子是透明的，但是耶路撒冷的金子是透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从里到外因着被基督充满的缘故，所以呢他好比金晶。但是很可惜，因着权柄失去的缘故，结果呢现在就成为窑匠手中的瓦瓶。现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特别一个权柄在一些的人身上失去的时候，结果你只看见他身上的瓦器，你看不见金晶的。你看见他在那用权柄，你看他在那讲权柄，你看见他在那设立权柄，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在看的时候，你看不见金晶，你只看见他原来的瓦器。我们本来这个瓦器就是让那个宝贝装在我们里面，因着这个瓦器不过是瓦器，不过是软弱，是不透明的。那么今天水，今天圣灵必须做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变成透明的，结果人就能看见里面的宝贝。那这些人呢，就是应该是锡安宝贵的种子所代表的。那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第三节，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锡安宝贵的种子啊，是指着教会中得胜者说的。所谓得胜者不是特别的人，所谓得胜者乃是指着一般光景都荒凉，一般神的人都落到水平底下的时候，他站在水平线上，这个锡安宝贵的种子。那这些人，神不只把这见证的责任交给他们，神也借助他们来传递元首的权柄，所以自然他们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做了代表权柄的人。那么这些人我们说过，他们像什么呢？像母亲一样，就像这里所说的，我民的妇人，这是指着这些做母亲的人。那这些做母亲的人呢，应该用奶来哺乳他自己的儿女的。意思就是说，当教会正常的时候，这些所有锡安宝贵的种子，他们都应该像母亲一样， 这个母亲的母亲，为什么这里用母亲呢？因为如果用父亲呢，我们容易有个错觉，特别在中国，我们在做父亲特别是代表威严，有的时候啊，特别是讲那个不讲理的威严，就是怎么样父母都要顺服。但是母亲的权柄，你知道许多时候是为弱更强，母亲许多时候的眼泪比母亲的鞭子对儿女还产生果效。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他身上有爱，一种有爱，他就是一个最有权柄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谁最有权柄呢？谁最被基督爱充满的，这个人是最有权柄的。不是因为他在这个长老地位上，或者在知识地位，或者他是全世界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你知道有的人要全世界，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一个显明的地位上。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锡安宝贵的种子乃是指着他像金子一样，里面有神的性情，有爱，有谦卑，有温柔，所以在他身上呢就有权柄，他就能用这个权柄来服侍人。当姊妹们，特别年轻的姊妹们，他们不知道在婚姻上，他们不知道在饮食上，在生活上怎样做的时候，他们有错误的时候，你看有的姊妹们能用权柄来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一个做母亲对儿女说不的时候，就是他用权柄的时候，但那个不是慢慢把这个孩子长大再长大带到丰富的地步，他没有意思要照这朵花完全枯萎的。地上的权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公事房里面我们做了董事长，或者说我们做了将军，我们今天就能在教会里面做权柄。不是，圣神从来不用这样的权柄，不是这样叫我们做权柄的。你会看见是像劳伦斯弟兄那样在厨房里面做事的弟兄，当他被爱充满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如果今天能够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我都觉得喜乐。你看见他是个被神的爱和喜乐充满的一个人，等到你到厨房去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权柄。所有将军，所有董事长都要低下头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权柄，叫做用权柄来服侍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说神要兴起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好像站在领袖的地位，因为他们身上有属灵的权柄。那么为什么他们有属灵权柄？因为他们是锡安宝贵的种子。为什么他们是锡安宝贵的种子？因为他们是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他们是让基督的宝座设立在他们的身上，因着他们顺服主的缘故，所以在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你我非顺服不可。你我如果不顺服的话，你知道我们就不顺服主了。不是说他就是主，不是，乃是当他伏在主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说一句话，他不是为自己有一个建议，他不是为自己出一个命令，也不是为自己出一个主张，那个时候你我非听他不可。而这个弟兄不一定是长老，也不一定只是，也许他是昨天刚刚得救的，只要他今天在圣灵里面靠着主，能够用圣灵用他来发表的时候，你我都得要顺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彼此顺服。我想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是很多人最不容易听进去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了一段年日，特别把有一段年日主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许多时候他们的感觉都不是彼此的。但是有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是非常平衡我们的，要我们彼此顺服。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权柄在谁的身上，在谁的身上有锡安的宝座？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顾到你的年龄，你也不能顾到你的地位，你也不能顾到你的背景，你我必须要彼此顺服才可以。那只有这种情形，我们知道说乃是耶路撒冷正常的光景。但是现在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主哭今天神教会的光景。那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的权柄，代表的权柄也荒凉。结果圣经说，野狗尚且把奶哺乳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权柄按理来讲应该是像奶一样，现在呢，野狗做的事这个母亲没有做，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那个权柄荒凉，这个母亲失职了，教会里面做母亲的失职了。下面说什么呢？他倒成为残忍， 你知道圣灵在这用的字眼很特别，我相信今天所有教会中的领袖，特别是神所托付给他们，不管是传福音也好，不管是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不管是怎样，只要你记得主是托付给你做母亲的。现在有一个危险什么呢？有一个危险，就这些母亲是失职的。这个母亲失职在什么地方呢？她说她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那么这句话我想我们不大容易明白它，我们需要读这个约伯记就很明白了。我们读约伯记第三十节，三十九章，约伯记三十九章。那这里告诉我们做母亲的如何这个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啊。我们看第三十九章第十三节，鸵鸟的翅膀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的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死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待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吃下马和骑马的人。那这里告诉我们，那个鸵鸟有一个特点呢、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鸵鸟啊，常常把这个蛋生下来以后啊，他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放在这个温暖的尘土里面。我们知道为什么放在温暖的尘土里面呢？意思就是希望说这个蛋呢能够孵出那个小的那个鸵鸟出来。你知道这个一个鸟啊或者鸡啊，普通呢如果要孵鸟的话，多半呢是把那个蛋放在它翅膀底下，用它自己翅膀底下的温暖，然后把这个生命慢慢的孵出来。但这些鸵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鸵鸟它可以把这个蛋生下来，但它不能孵这个蛋，它觉得孵这个蛋不是它的工作，不是它的范围，它只要负责把蛋孵下来就可以了，下面根本不是它的事情。所以它做了什么事呢？它就把这个蛋呢就放在这个温暖的尘土里面，那么让太阳光啊来照在那个蛋的上面，他以为说呢，这个让自自然然太阳的光啊就能够给他温暖，然后这个蛋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就长，最后呢就长出鸵鸟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就刚好说出今天神的教会里面全并荒凉的光景。荒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荒凉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今天有许多神兴起传福音的人，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个权柄慢慢失去平衡，因着神的教会同在和见证失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人是被兴起来做传福音的。所以你记不记得 Billy Graham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本来教会不需要他来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才兴起这些传福音的使者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这些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来感谢主。我记得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叫我喜乐的，就是经过了二十几年，你看见再回到这个宝岛上的时候，你发现说福音啊实在是被传出去，虽然今天就比例来讲人数还是很少很少，但是你会看见说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人等着地狱的门口向病人传福音，你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费财费力把福音送出去。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来讲都是非常好非常美丽的，但让我们记得就做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来讲，所以这些年轻的人或者这些有福音负担的人在那里费财费力，他们这样做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整个的教会已经普遍失职了。如果神的教会今天光景正常，神的见证光景正常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传福音的人应该很自然的被用在整个整体的情形里面，那他们不会觉得孤单，他们也不会觉得费力，他们也不会觉得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特别有很深的感觉，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的传福音，他们非常的努力， 但是因着整个一般的这个权柄的情失去的缘故，所以变成一个什么情形的？变成一个情形，慢慢慢慢的，我们会慢慢慢慢，我们会看见说，那个工作就和教会脱了节了。因为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和那个整个的动力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如果光是一个工作起来，除非像 Billy Graham 那样组织非常严密的，或者他已经推动得很好的，否则的话，你让这些传福音的人，或者让这些被主使用的人，他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非常的不容易。那不止这样，那因着权柄失去的缘故，那自然然的慢慢慢慢的有些干才有能力有权柄的人，或者有口才的人，那每一个人都主动祝福他们的工作，结果不知不觉呢，那他们就以他们的工作来作为他们的中心。弟兄姊妹，当然为主工作比不为主工作要好得太多，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神今天的目的是为着耶路撒冷，否则的话，我们的主不需要给我们耶利米哀歌，否则不需要。所以神今天要的乃是最上好神的旨意，我们要为着这些做母亲的，我们要为着这些做权柄，我们要为着这些传福音的人来为他们感谢主。但是因着今天见证和教会见证和这个同在失去的缘故，所以呢，有的人不能不起来做他一份的工作，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祷告，或者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那这些工作好不好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严格说来，这个就是耶利米第四章的光景。所以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慢慢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别的我什么都不管了。有的人呢，我只要造就可以，我传福音都不管。所以这个态度什么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个鸵鸟的心态。是母亲不错，把蛋生下来了，把人救了，救了以后我不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神呼召你做母亲，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根据圣经的教训，从来没有说你像一个鸵鸟一样，把鸵鸟蛋生下来以后，你把它放在那个普通的这个尘土里面或者沙漠里面你就走了，那么你像是有一天这个生命就会长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是权柄失败整体荒凉的一个留下的后遗症，给我们看见说，才会有的人他只管传福音，有的人只管造就，有的人只管做这个工作，只管做那个工作，结果就把别的一份忘记。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我把蛋生下来就可以了，我传福音，我救了人，我造就，我帮助了一些人，我或者做慈善事业，我也给了一些人好处，别的我不管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对于鸵鸟的托付，做母亲的托付，他只做了一半，他没有尽他整个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教会正常，权柄光景正常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可能只传福音而能够把这个鸵鸟的蛋能够埋在土里面，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当然做把生命传递给下一代是要经过产难的，当你在那孵蛋的时候是要经过一段的艰辛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到这个生命就能够长到成熟的地步。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指明给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做权柄的，圣灵说他们像母亲一样的残忍，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明白，意思就是说，今天神把生命幼嫩的生命托给他们，他们应该做全部的工作，结果他们只做了一部分的工作，不只是传福音的，包括造就的人在里面，包括有其他托付的人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教会永远大于工作， 工作永远不能大于教会，所以所有工人都是为着教会，教会不是为着工人。只有这样，神的儿女才不会四分五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基法的，我是属这个，我是属于那个的。然后保罗第三章反驳他们说，不对，你们说错了，基法是属于你们的，保罗是属于你们的，亚波罗也属于你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教会永远大于工作。这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神把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设立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那都是为着整个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回过头去看，不光是台湾的情形，你就是看整个世界的情形。因着人今天失去方向了，结果人的目力那个集中力就集中在工作上。有的人专门注意祷告，非常好的，我们要感谢主。有的人专门注意得着圣灵的充满，有的人专门注意传福音，有的人专门注意十字架的功课，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把整个那个生，我们不能把主所托付我们的那个整个的东西给别人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做一个代表权柄的人。主说我们是残忍的妇人，我们只把一部分的责任完成了，因为我们是把蛋生下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谁能够把这个生命叫它长大再长大，最后能够下一代能够长起来？为什么今天没有下一代？原因因为我们是一些残忍的妇人，这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盼望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没有意思用指头点着别人。我们要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千万不要给人一个印象说我们这里只讲史伯克定的道，只讲病路与死母的道，或者是只讲这个达比的道。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说，主对于母亲的托付是完全的。如果主把蛋赐给我们，如果主把幼嫩的生命赐给我们，不要忘记了，你不能让它自由的发展，你不能让它摆在太阳底下，一直自自然发展，有一天它就能够长到成长的地步，没有这件事。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赐了使徒、先知、教师和传福音的，为着成全众圣徒，然后最后呢，我们身体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乃是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所以下面怎么说呢？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神的儿女，许多神的儿女他们都像婴孩一样，他们的舌头是贴在上膛上面，因为他们觉得饥渴。那么当一个人渴的时候，毒水也喝下去的，当一个人渴的时候，沟里的脏水也喝下去的。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们没有分辨的力量？为什么有的人随便跟随这个运动，有的人随便跟随那个异端？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主说，这些妇人他们倒成为残忍。因为什么？因为因着他们没有忠心服侍神儿女的缘故，他们只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只注意到自己的名声，他们只知道他们工作的知名度。但是弟兄姊妹，到底神的儿女们得到多少的服侍？如果神的儿女们得到完全的服侍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不可能随着异教的风吹来吹去，今天一个风往东吹，他们往东倒，往西吹，往西倒，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他们里面都是干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风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在报上看，有时候我们胡纳旋风啊，有顽干俊旋风，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也有很多旋风的，那个旋风来的一下子把这个人就卷跑，再一下子把那个人卷跑了。亲爱的弟兄们，等到旋风过了以后，你看见弟兄姊妹是精疲力尽。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跟着跑？因为他们像婴孩一样，他们舌头干渴贴在上面，没有人把粮食给他们，没有人把奶给他们，也没有人把干粮给他们，难怪他们不能分左手跟右手。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说，这是为什么神要兴起，要恢复教会中的权威。我们不能够因以废事。我们知道权柄是最难讲的，因为就像爱是最难讲一样。那因着在以往的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权柄的失败，结果呢，神的儿女们就怕了，就怕听权柄。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神的儿女中间没有属灵的权柄，下一代就失去保护了，没有人来保护他们。当他们碰到危险的时候，没有人拉他们一把。你知道，这就是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所以我们再说，今天教会中的领袖们，实在他们的责任太大了。有的弟兄姊妹说的没有错，神的儿女今天四分五裂，弟兄姊妹们很少有错，大部分的错都是领袖们的错。那这个光景就是第四章，就是耶利米第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然后我想我们很快的再提一下第七节，这里说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这里的贵胄啊，翻译一点都不错，这个贵胄就是只坐在西安里面贵族的一般人，他们的位置是很高的。所以这里特别指着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女中间做主代表权柄的这一班人。那么他们这一班人素来比血纯净，而且呢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